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在你的施恩宝座前瞻仰你的荣美，领受从你来的爱的浇灌。你更是用的荣耀不仅包围我们，也用的荣耀来充满我们。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时刻，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经验。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当我们寻求你，你就必让我向我们显现；当我们求问你，你就必会对我们说话。主啊，当我们那个渴慕倾倒在面前的时候，你就你大大的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是的，只有那被造的找着那创造的，我们才有人生的目标跟盼望。也就我们这被造的找着那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心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也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从你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何等乐意常常的寻求你，而且不断的等候在你的面前，让你来浇灌我们，让你来充满我们，让你全然的来得着我们。哦，主啊，像诗人所说的，常常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哦，主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It's so wonderful. 哦，主啊， so good.主啊，渴慕你，怎么更多的渴慕你。主啊，我们要更多的要有你，再次充满我们。你充满我们的时候，你的话就充满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甚至进到你里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你也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用的话来充满我们。主啊，对我们说话，圣灵，亲爱的圣灵，真理的保卫师，让我们再次因着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再次的被提升，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丰盛，以致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真知道，我们真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等候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OK, 第22章23章，我们就从25节，其实这段经文呢、啊、是跟着啊这个23章的第11节，这边只是描述神怎么带领他，以至于神的应许啊不会落空，神的旨意不会在一个寻求神的旨意的人，或是遵守神旨意的人，神的话是一句话都不会落空。所以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事情也这样成就。所以我们来看23节一直到这个35节啊，这段的话就是啊记载整个事情的发生。我们一起来读。千夫长又写了文，是吗？25节，对不起。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这里来，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便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
后面这段经文啊，就是很平顺的，就告诉啊，记载一下啊，这时候保罗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保罗所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遭遇是怎么样？那有意思是第一次这边出现的这个千夫长的名字啊，我们谈了好几次千夫长啊，这个名字还蛮长的，叫格老丢吕西亚 ，OK。那他就写一个书啊，就叫军兵啊把他送过去啊，就给这个叫巡抚，叫做菲利斯的这个官。那这是讲到整个过程，但是后面你就看到啊，保罗从某角度上他的性命这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保罗这个人是还是落在人的手中，不过这是比较特别一点，是落在外邦人的手中。这个外邦的使徒这时候落在外邦的手中啊，所以有时候你会问啊，就你做一些事情你就期待啊别人，你对犹在自己的同胞啊传福音，把这个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有效的有果效的这个救恩的方法啊告诉他们，只要信耶稣不是守律法你就必然会得救。但是同胞没有接受，甚至逼迫他。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多人信耶稣没有错的。不过还是在外邦人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底下，就是反抗神的权势底下。所以有时候你再问一个问题，我为主这样的摆上这一个，到底结果是怎么样？有效吗？就回到神差遣以赛亚说啊，在第六章讲到啊，以赛听到神的声音，然后问差遣谁呢？以赛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后面呢，神就讲差遣他的内容是什么？他要去传福音，也跟他讲这个的果效是什么？没有人会信你，因为都蒙了油。到最后，这样你就放弃吗？神要我们做一个这个好像没有果效的事情吗？不，神在做一件事情，会有人信耶稣。其实神在做一个很这个啊，这样讲，这样你可以思想一下，如果你把整个圣经来放在一起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好像败坏到程度不要说别的，第一个神可以放弃神不是不能再造另外一个这么多个，但是神没有放弃。那没有放弃很明显的，你的没有放弃，但果效实际告诉你没有果效的。人就这样的，原来神让整个的环境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在败坏，是在衰灭，在这个所谓毁灭当中。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神这时候在这个环境当中证明人不能够救自己。先不要说你要不要信神，就是你改善自己的生活，改善从这个环境里面能够走出来，都不能够靠自己。不可否认，现在的科学比以前进步太多了，各方面所谓文明越来越多了，但你看到人的败坏或人的堕落，可以这样说，人的越来越离开了神，甚至不仅是不知不觉的离开了神，做得罪神的事情，现在是故意做得罪神的事情，这叫悖逆。当然亚当夏娃本身就悖逆，因为神告诉说不能够做成， 所以你不能够再说我凭良心或我尽量做好事，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黑暗的权势的底下基本上是悖逆神的，基本上是抵抗神，人都不能够救自己。所以你看到世界的沉沦，不是神害这个世界，甚至用这句话，神的审判，这时候还不是神只任凭，就是我们读罗马书没有课任凭，你觉得有本领吗？神说就让你们自己去做好，既然你不顺服我吗，那你就看自己看办好。那时候神还没有叫做审判，审判是到最后面的时候。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有一个叫做报应，报应永远是自己找来的，报复不一样，你伤害了我，我去处理，甚至回这个所谓的报复。报应是什么？就你自己进到一个沉沦的里面。所以现在还不是神审判的时候，神倒是管教，管教谁啊？管教神的儿女。这很有意思，你把这凑在一起，不同思想，有时候你默想的时候，神的话会引领从东从西啊来到西，你慢慢就理清一个道理来。从某个角度上，世界如果不走在神心当中，世界或者世界所有的人数都在一个灭亡的里面，都在一个所谓的消失的里面。从一个角度来讲，有时候你说处理一个坏的事情，或是处理一些的这个比如说细菌啊什么的，病菌啊什么，有种方法，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用，就每种病人有没有就不要给他营养，给他饿死好了，原来他自己会消灭的，你可以听得懂吗？你不理他，你不兴起那个环境啊，你会害他自己会消灭。那个人跟你对上，但你如果跟他，他对跟你这个以错误来对你，你这时候用你的血气来跟他对上的时候，慢慢你也产生一个错误来，所以错误加错误，一下错误错误，到最后这个错误越来越大，不会停的。不过倒过来，他对方是错误，但你不愿意跟他走一个错误，慢慢慢慢，他在这个错误当中，他慢慢慢慢会停下来，会消灭去，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一下征战是什么，人打人呢、啊，就在从自我中贪心的里面呢、啊。所以为什么我常这样的说，当你站在真理这个角度，你不要改变哦，但是你不一定所谓的要去所谓的用处理，甚至用个报复的方式来处理。当圣经答应我们神是公义的神，神必定会问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神不愿意我们因着别人的错我们也犯错，甚至可能不小心错得比对方更厉害。这些都是在整个，那你说错了没人管吗？这是我问了好多次的问题。这样没人管吗？这个世界这样没人管，我的办公室这同事这样错没人管吗？神说我会管，我看不见你在管，找的人应该就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应该这个工作也丢了什么等等。神说我会管，一种管叫做任凭，我们谈过好多次，叫做任凭。任凭是什么？他慢慢会消失的，他慢慢会这个时候，神当着你的工作，神啊，求你保守这个人，求你拯救，求你处理，因为你不拯救他，你不处理他，他只会这个坏，这个错会影响更多人。你可以为他的祷告，求神管理他，求神掌管他，求神给他有机会回转，不是说神啊把他处理掉。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为他的一个是一个原因，另外原因是什么？如果他继续坏下去，他会影响许多人跟他一起坏。当然人本来就容易接受坏的事情，不，我们还是为每个人的生命的缘故。我不知道你怎么为你的部门来祷告，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个我求神保守他，从某个角度他是神的儿女是保守，但从一个角度也是神掌管他，让他能够真的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他继续做不该做的事情，神一定会处理。但另外一个，主啊，你一定要保守他，因为如果你不掌管他，你不保守他，一定会影响别人，可能别人本来就在软弱里面，所以他错了，别人被冒犯到，他有错，两个就对上。 那那个错就没完，那然后多加几个，这个讲讲跟别人讲谁不好，那个人不好，那人又讲讲这个不好，所以整个的全团都乱在一起。所以我才跟一个同工，我们又聊了超快一个钟头，不是聊了，我们在谈事情，绝对不是聊天那个聊，所以我们也没泡茶，也没喝泡咖啡，就谈。他一直摇头，怎么会这样？怎么样？我们决定是好的，为什么产生这样一个误会？这是比较客气的话。所以是人就这样。所以他还给我一点鼓励，还给我肯定，牧师，只有你可以处理这个事情。那但是我能够处理，一方面是我的责任必定要处理，我处理的时候我心中没有这么容易冒出血气来，因为这些人学的就一个功课叫什么？所以他说，牧师，只有你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每个人一听到都冒火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本上如果你真刀工破碎，你要犯罪都不太容易。不是我们不会犯罪，一教我应该讲这句话，一教我就犯罪。不，问题是我们常说力量，力量胜过仇敌，胜过仇敌，其实这年我觉得最大仇敌是我自己。那怎么对付你的仇？你这个仇敌啊，这个叫做老我的仇敌，只有一个啊，就破碎了。不是你有没有本领，不是你天生脾气好不好，不是你说哦比较宽比较大。如果这个人没有破碎，你说这个人高度，请问他高度从哪里来？高度是这个人的意志很强，高度这个比这个人的修养很高。坦白说，这个人这样的话没有高度的。他只是给我们看来有高度，但他里面，如果他里面的东西还在，一点东西大的小的都会刺激他，他的老我转，他怎么会有高度？他老我这么多，他一辈子就是这么多。如果他的老我挪开了，他开始才会有高度，才会有深度，才会有广。因为当他挪开的时候，神就要充满他。只有神才有高度啊，拜托了。你说那个人很有高度，没有错，他的修养确实比我好，他的努力要比我好，但是我还是说他生命真是你所看的是这样吗？年龄不代表他有高度，他的经验他的才干不代表他有高度，起码对我来讲，他如果这个人有高度，是因为这个够高的神在他的里面，他才会有真正的高度。OK， 回到这个地方来。你看到保罗这样子走啊，其实回先不要说过去他已经很辛苦了，特别成为一个这个使徒以后，他本来做法利赛人做得好，也是一个宗教家，也是一个被人家尊重宗教家，甚至被授权的一个宗教家，他可以去追逼那些所谓的基督徒。没想到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他没有更发哎，他做成他工作的时候，是很多人因着他缘故认识了主耶稣，信的主耶稣。但从他自己本身角度来讲，从他的叫做个人来讲，从他的自我来讲，从那天开始，他一直在所谓的衰退，他的 popularity， 所谓的他的受欢迎度越来越少，还是有人跟着他，但是很多人就，而且他受的苦。他有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名誉地位等等，可能包括金钱在内，最后到变成自己还要去打工赚钱才能够糊口，甚至他为了别人的需要还去打工去帮助别人，用他自己的劳力去 support 他的生活， support 他的 ministry， 他的事工。不仅这样啊，好不好？好，但是还是有人，还是蛮多人在反抗他。回到耶路撒冷，真的你看他的人生呢、啊，不是往前走越来越高峰，从人生人的打算，他是 go downhill， 慢慢往底下走。他本来落在犹太人的手中，现在落在外邦的手中。我相信安静的时候，保罗一定在想，因为我这样想，我相信从人讲他一定会这样想。我这一生干什么？ 到最后这样的所谓的一无所有啊。常有人说，我这样走下去，我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的，真的从一个角度上，你跟从主，第一个，你要认定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你还要有的话，从某角度来讲，我们可能还没有跟从主，只是利用主而已啊。我多一点，因为我跟从主，因为我这样讲，我多一点。所以到最后你发现没什么都没有，最好的榜样就主耶稣。从人角度就什么都没有，不过他讲一句人类里面最重要的话，叫做成了。从某角度讲，他该做的都有了，该有的都有了，以至于他有的当中做成他该做的事情。要跟从主吗？我是学匠的跟从主，到最后你真什么都没有。所以你有些东西能够用就用，能够给就给，不要抓住这些东西，金钱啊、名誉啊、地位。所以常有人说我受伤，有时候我想你受伤什么东西，人家拿走你什么东西，哦，原来人家一句话就让你受不了，一个态度就让你受不了。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神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不断的会发生，直到我的老五完全死透为止。不然还是这样，你看那个人就不顺眼了，你看那个人讲个话，那个人的态度，那个人走过去忘记跟你打个招呼，可能你先跟他打招呼，他真没看见就没看见，或者他看见不是假装，他真的没看见，他在想别的事情。人生就这样子，你发现到这个时候，其实我越来越感，保罗走到这个地步，他的工作已经很清楚他要做什么。这时候他的整个工作，他的策略也好，他的这个方法，大概他已经蛮有经验。也对这个传福音来讲，这时候他有什么要预备？我觉得他就预备他一生见主面。你没听到他埋怨，顺的时候、逆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命都快没有的时候，他还自己做一件事情。原来我发现他不再只是传道，他在那边传扬他的生命，这个生命的道。这你服侍主，包括你讲道，不是因为你有个恩高会讲道，是否是你的生命可以把道活出来，是你是否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能够把这个道活出来。所以这个叫做生命之道。道只是一个所谓的 一套的思想，或是一套的观念，一套的逻辑，一个 logic， 一套的 philosophy 等等等等论述，这样还有那个不同言语，讲出一套的原则叫 principles 等等等等，这些都对。但是神要用的人不是只是头脑有一套叫做道，他需要找一个人，找一群的人是能够把这个道活出来。这就回到主耶稣约翰福音我们看过的第一句话，耶稣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道的目的是要把神彰显出来，道的目的是要把生命的源头彰显出来。我们不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神，但今天我们是一个，也只有我们能够把生命之道、把生命的源头彰显出来。所以你要的不仅知道道，你要知道怎么活出道来。你不仅要知道活出道来，而且你要知道有没有能力活出这个道来。我相信这一服侍到现在，我慢慢慢慢，现在还在学，我慢慢，我觉得我现在追求的不在，我不说不，我对圣经还是很多不认识，我不说不追求更多的认识圣经，我也不是不追求更多有效的怎么治理这个教会， 我也不是不去追求有这么好的方法，怎么人家祷告的时候能够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我知道这些目的不是最后这个人得医治啦，教会更大啦，更有效啦。或许说，哦，我讲完以后，大家就觉得，昨天呢，我去就坐公汽车，上了汽车以后，因为那个车我很少坐，但是我记得好像，我要往和平东路那边走，我很清楚知道15号一定会到。现在15号已经不叫15号，叫做和平干线。18号一定会到，我记得好像72会到，不过72是比较少。所以我就上去，好像记得，我心想说算了，因为时间也因为约了就差不多那个时间，所以我应该过去，所以先坐上去。不过我记得是这样，我脑子还算可以，所以我记得。不过为了把握点呢，如果说坐错赶快下车就是了嘛，这下我先上去站。所以就找跟这个司机先生就这个到哪一个接口嘛，都对，这个到，然后就蹦着转过身，欧牧师你好。他说我在灵粮堂聚会，底下蹦一句话，牧师我很喜欢听你讲道。我问他，我就聊两句啊，就因为我刚上车嘛，他刚开，聊两句。我说你在开这个做这个多久？他已经做20几年。我就祝福他一下，我就赶快回到座位上坐，不应该跟司机聊天的，对不对？我坐下来，下车的时候，我前门后门都可以下，不还是从前门下给他打个招呼，他也跟我打个招呼。亲爱的弟兄姊妹。活着是为什么？有时候你要问着，我们都为主。如果你说活着为主，你不放下自己，如果别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愿意成为他的帮助，你说为主，对我来讲是有点太虚了。我要为主来活，你愿意给人多少？我愿意为主来死，人家讲两句话你就被气死。我讲这个，大概你听听，大概应该听。我讲的蛮简单的，这没什么深奥的道理。这是什么？这不是道，这是你的生命。所以今天我再跟他看一段经文啊，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熟，不过要讲，我们彼此来劝，因为这段经文没有太多可以解释，所以你就看。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我们就第四章，这是不是前书是后书，所以你前后书一起读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慢慢保罗在讲他怎么带提摩太，他怎么教导提摩太去带人，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有很多讲究。所以从前书第一章开始讲到现在第四章，这应该是提摩太前后书的最后，你可以说结论了。那看看保罗他，我们很快的读一下，我只没一两个 point 就好。我不是今天不叫解释段经文，第四章一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又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OK， 这是一个结论。所以保罗说你务要传道，提醒这个他的属灵的儿子，你务要传道，所以呢很重要的。怎么那这个道传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读到后面这些，我不去解释，一样一样去解释，你发现人听到的时候，就是你传道，但要留意这个人听的道对他来讲他喜欢的是什么。你突然发现人蛮多人喜欢听到，每个人都喜欢听到，但是听的是什么呢？很喜欢就让耳朵啊能够发痒啊等等，就意思说听很多新奇的东西，新很多所谓的让这个生命某个角度上好像更丰盛了啊，知识更多了。其实对，从某个角度上，如果他没有听到生命之道的时候，只是帮助他的老我，他的自我好像越所谓的有把握，可以这样子说。你看我学这个方法，那天我参加过，哦，谁告诉我吃一个什么药，一个抓一个什么秘方。每个人都在寻求道，但是到底人听的道他的态度是什么，或他真正他希望的道要的是什么的道。如果他要的是他满足他私欲的道，坦白说你讲一个生命之道他不太听了，他觉得没有什么味道。你看如果听了半天叫我放下，叫我爱人，然后爱到程度要牺牲，如果爱人的话我还有个好名声，哎呀这个欧牧师很会爱人啊，就是很爱人啊，关心人啊。我们要听这东西，如果人家不说呢，人家不觉得你爱得不够呢，对他帮助不够呢，你会觉得心中有别扭吗？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爱听道是满足他，叫他如果让他能够所谓的成功，叫做能够经赚钱，谁不喜欢听啊？但是跟他说走这条熟人的路，这是一个窄门，这个窄路，甚至要舍己放下自己，这是生命之道，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听的。相对的，有人希望听生命之道，但是谁告诉他们生命之道？这是一个整个的，在现在这个我所看见的，或者保罗早就提醒，有人只是听所谓肉，所谓满足血气肉体的道，他不见得听到生命之道，所以你讲生命之道，他拒绝。不过倒过来，当有人希望听生命之道的时候，谁去告诉他生命之道？你就发现听到了一大堆，但是真正的能够得着的并不多。怪不得主耶稣用个例子啊，这个道啊撒在人的话撒在田里面，大概四分之一的收成，那已经是很美满的收成，可能四分之一都不见得有。有四种好的这个田地啊，就一种是可以有果效，那其他三种你会发现都跟人的肉体、跟神的血、跟人的血气有关。就这样子，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要听到听你讲的生命之道。不，相对的，有人听你生命之道的时候，你有没有生命之道给他？所以这段经文再一次的讲，你看增添了好些师父，有些人讲讲，有好多人就跟着他听了他，但你发现可能他的讲的东西蛮浅，因为还没讲到生命，只是讲到生活。像很流行的我们牧师你们转讲到要生活化，他只讲到生活，但是没有讲到生命，很分别。不是讲生活就错，我没有任何一点意思这样，但什么时候借着生活的需要讲到生命的里面？所以有很多师父讲生活，这师父一说是专家了，有没有摸着生命？我不敢用保罗这边说了，就随从自己的旨意，就增添了好些师父。用保罗其他话，假先知、假教师，一大群人就跑出来。倒过来，掩耳不听真道的骗等等等等， 底下请看的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前面讲传道，现在要做传道，尽你的职分。讲这个，你要讲了一大堆，你要传道。前面讲得失不得是要传道，在困难当中，这边讲了一大堆，你要凡事谨慎。意思说你讲的要讲的对哦，不要随便讲。第二个，忍受苦难，因为不见得门听你，甚至岛外有人会反对你的，攻击你的。所以昨天我们提了一下，叫做受苦的仆人，没有别人，因为这个人传福音，这个人传道，然后完了叫做做成做传道的功夫，成为一个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不说一定要提摩太你一定要叫按手成为牧师才叫传道人吗？不不，一个传道的人，传扬福音的人等等。然后蹦了一句话，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两件事情，保罗医治都在交奠，现在是全然，不，保罗医治都给，都要用到这个字，叫做被交奠，就全然给出去。那保罗知道他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了，但是不代表说那最后那一刹那他全然的摆出，是讲到他医治为主都摆上吧，到现在我是全然的摆上，一说他的结束了，告个段落，他以后再摆也没东西摆，因为他的告个段落，到现在生命告个段落，因为他离世的时候到了。哦，这是蛮感触的一句话。他教棒教什么？教方法？教什么？甚至说传个恩膏。原来保罗最后的对提摩太的劝勉，还是讲一件事情，传什么？传生命，不是传方法，不是传力量，不是传经验，当然这可能都包括在里面，但是我的重点是说，管理是方法也好，经验也好，最后要讲你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有个特征，这是大家都很熟的，你包括听了几百次，包括追思礼拜你也听了很多次，真的吗？有时候我听的讲座不是讲那个讲员讲的真的假的，我也不是说那个讲员讲那个被追思那个人是真的假的，这不是我的 judge， 讲员怎么讲不是我的论断，这个人一生也不是我的论断，他已经一生都结束，我们说这个人他一生他已经没好了。我每次听到就是问我自己，你在打仗吗？你在奔走吗？你守住了最后那句话呢？你守住了这道吗？ OK， 前面讲到一个就是你的那个态度，这个态度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基本上这两个 term 是一种的叫做了解的一个，可以说叫 image， 运动家，基本上就运动家。前面这个打仗不见得一直讲是当兵的，是讲什么？是那个竞赛的，比如说打拳的、摔跤啊，或是甚至比武啊，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是讲一个运动员。一个打仗的人，不论你多厉害，除非你真的就说你的对手是个蚂蚁，你想把它压死，否则是一个能够跟你相比的人，一起打的时候，最后纵然你打赢了，我相信你同意了，中间你一定受伤，在打的当中一定你会受伤，怎么会不受伤？我说除非对手是一个蚂蚁，你过去把它捏死，如果是一个可以跟你一起对打的，这个人一定也很厉害。所以整个过程最后当然你把他打倒了，当然他受的伤更重，所以他就输了，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整个过程你不肯不受伤，只是你受的比较小，或许说受同样的伤但你体力比较强，所以你最后他倒下去你还撑得耐。所以从运动员这个角度来讲，特别从比武的人，因为他可以用打仗这个字，这个来这个打仗是讲到比武， 意思说你经得起在这个传道当中，你经得起这个叫必挺吗？就被人家打吗？第二个，再讲问当跑的路我该跑进，意思说这是讲到你的忍耐，你的耐性。第一个，你有没有这个力量可以撑得住？第二个呢，就如果打击来的时候，第二个你还可以持守下去吗？你会放弃吗？所以这个讲这个 race， 你不跑到最后，如果你这样子好，十个人跟你一起跑，从头到尾跑都能跑第一，所以你保证应该是第一。不过跑到最后的那一段几百公尺或者一两公尺，你说我不跑了，请问你会得奖吗？前面跑了，所以100公尺、99公尺，你都跑第一的。不过最后一个，你看我都跑第一的，我应该是得奖的。你看从99公尺，每个人都跟着我后面了，这个公尺我不用跑了，得胜一定是我。请问，最后那个得奖会是你吗？不会，你非要跑完才行。这是讲到你的忍耐，讲你的耐性，这样的持久力。第一个就讲到你那个所谓的抵抗的那个力量，经得起吗？打击吗？第二个，另外一个，你能够持久吗？基本上是讲这个事情。保罗讲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当头而，就很具体。他不是跟我们讲高调，爱主爱主，真的，你做梦都听到有人说爱主。但你会想想，他真爱主吗？我搞不清楚。人家讲两句话，他受不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不干。这有个牧师在讲，我就走了。哎，我心想说，你走不走，真的我也没办法。你要走我也没办法。你要做找个更好工作，我成全你啊。我怎么这样说？那到底为什么？所以后面那个很重要。跑进了，然后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因为他持守的，他能够这样的撑得住，不是他的本领。他能够继续走下去，可以很多过程当中有很多让他灰心丧胆，他能够持续走下去，而且照往前走，还是挨打，还是在这个比武的当中，还是可能会受伤。真的，天下有这么笨的人吗？哎呀，一生忙了这么多 ，OK， 前面那段叫做奋斗人生，现在我应该退休，我应该休息了，我就应该不要再碰这种事情，因为这一生为主做工就是挨打，受主做工就是灰心丧胆，让你泄气，看到没有果效，最后你不喊了多少次不干不干，这是人。虽然你有个清楚的，很不仅清楚，而且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目标，很崇高的一个所谓意向，你撑不住的。我撑不住，我不晓得你撑得住撑不住，但是这是必须做一个仆人，做一个传道的人，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你所知道你所面对的。那底下这句话你可以说加上去，也可以说是补充，讲前面为什么我能够前面就那这个真的很我信的这个所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一说他打赢呢。第二说当跑的路，意思说我已经跑完了，这段该跑的，是因为所信的道守住了。两个意思，一个是所信的道，一个他从来没有把所讲的道把它讲反或者讲错了，或者为了让人家听得少为人格好听点啊，不要有反感啊，我加盐加醋啊，把这个道不是呢加盐加醋，失了道应该有的味道，或许把这个道稀释了这个重要性啊，把它释了。这第一个解释所守住的道。但是一些的解经家，我觉得没有冲突，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没有这个守住的道，不是讲道的本身，是讲到这个道的内容，这个道的内容就是他的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他的道是一个叫做生命的道，刚刚我提了蛮点，他可以这样我们听得懂的道，像圣经啊等等，然后让我们去明白我们的生命的神，生命的源头主耶稣基督。也因为这个缘故，他没有走偏，他 他没有停下来，也因为这缘故他才有力量走得下去，他才走下去。这几句话常常大家很熟，我已经说过，所以当有人讲这段，不论在哪个情况讲句话的，我常常用这个话来提醒我自己，这个仗我还在打，我能够叫做打一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一说我打赢了。第二个，这么长段路我还不知道还要多久，但是我知道前面的路这个跟过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分别，还是打仗，还是有得有失，有被误会甚至被打的时候，受伤的时候，我还要再去碰吗？算了，我已经够了，搞了30年了，这么多年我应该休息休息，或者让别人去做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马上一个新的挑战又来，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使命又来，一个真的牧师你要怎么样，我不说吗？为我祷告，我2年合同，这是我自己推的，以前主任牧师没有叫做这个什么时候退休，是我说定的，我说要定70岁一定要退休，那你怎么办？我就说我们就定这个用月聘，所以我说那一人一聘啊，不过执事们说一人一聘太这个，人家因问那后面那一年怎么办，所以就聘2年，所以我这2年过去到今年年底这2年我是月聘，我是银行主任牧师没有错，我不是就你说主任牧师就做到你不想做还是做到完，我是有这个期限，我有我的细节的安排打算。不过好像牧师你要继续昨天有个同工说你要做到80，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我很喜欢这个教会，不要误会的意思，我很喜欢现在神给我的工作，不过有时候还是说真的我还要这样做下去。所以一个人啊，有没有叫做责任感，你要不要扛起来，一个人讲一个领袖，其实我就礼拜天讲，我不知道讲的你们能够明白多少，你需要有一个责任感，你有个责任感，你天生就是一个领袖，什么都推的 forget， 他不可能扛着。但是不是说你做领袖就想做领袖做领袖，你有没有能力做领袖，那这个是需要操练，很多的方法帮你操练，去学啦上课啦都可以，但有一样事情你要知道，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是要付代价，不是每样就都说你最厉害最强哦，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时候要好像打仗一样，你也在打仗，最后纵然你胜了，不过在打仗当中跟人家摔跤的里面，你绝对会比人家摔好几次，摔得腰酸背痛，一定会有时候你说我喘口气算了，喘口气告个段落，最先说喘口气再来，现在说已经这么久了可以玩放下了，现在不是说你要不要放下，是你放要放下，就是你放不下，不是我抓着放不下，是人家撑着你卡你下不来，最后你说神啊我愿意，肉体不愿意，我刚讲一半就是描写我的肉体，或者我们的每个人的老我，为什么我能够，我也不去跟他们去讨论呢，坦白说我也不去争，也不去跟他们讨论，只有一件事情我要守住的是我所信的道。第一个，我能不能够再做神要我做什么，如果继续能够把神的道讲得清楚明白，让弟兄姊妹能够了解神的心意，但我的传道希望神继续帮着你，没有为我祷告，不是传个知识的道，让我能够继续传个生命的道，让我每句讲的是我能够活出来，我活出来就是我所讲。所以有一天呢，那天真灵方牧师为我们夫妇祷告时，特别卧倒，他在旁边，他说你这个传道人很不一样，我跟他并那时候并不这么熟， 后来两年时间，我们到什么时候？他比我大20岁，现在在主里面。他说你起来讲到时候很不一样，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这是老牧师哦，真灵放牧，他是神将来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到你讲很不一样，然后跟我解释一下。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刻意说要这样，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对我来讲，道的本身不是我的目的，道的源头或者道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让人认识神，那才是我的目的。所以你回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我来讲，道跟神是分不开。倒过来，我们这个讲神的人要把道讲得清楚，相对我们讲道人，最后你一定要把神讲出来，不然的话你弄了半天只是一个姿势而已。最后讲这句话的时候，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因为对来讲最后的目的有没有达到是他一生。从今以后，这今以后保罗也没有把握说有多久，几个月呢，几年呢，也搞不清楚，不过他非常清楚相信有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就讲到最后一句话提醒我们，就是那个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们，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等候他显现的。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把第八节跟第一节连在一起。中间这一大段话跟第一节有关的，然后再用第一节同样的话做一个的结论，好像中间讲的话有个什么那个什么一个括号，然后括在一起，都跟一件事情有关，主的再来有关，渴慕主的再来有关。当然你的渴慕主，相信主的再来，是因为你现在知道主与你同在。不过你现在觉得神的同在，不过好像对着镜子模糊观看，一分是这样的模模糊糊，你都已经爱得不得了了，所以你会有个更大的渴慕。那一天再没有拍子，再没有镜子，我是与你面对面。这是保罗，这是我，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一个心态。不然的话我们撑下去干什么？不然撑下去干什么？我要说在这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去准备，然后他有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这不是说冠冕有多大，有多么有的，这是一个肯定。神说，读启示录，神说你是属于我的人，我是公义的主，我同意，我承认，我肯定你活在公义里面，好像我活在公义里面一样。我们成为一个跟从主人，我们成为一个像主的人。我们去祷告。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来活，让我们知道怎么服侍主。不是你的方法而已，不是你的策略，是你的生命，你的态度，你的态度，什么生命带出这个什么态度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确据，你的把握是什么？当然你不是因为别人说你肯定你，哦，这个欧牧师好用心啊，好怎么样，你的整个的动机是在于因为有一天你要与这位主面对面。你有这个把握是因为今天已经与他面对面，今天你所做的人家被他肯定的，被他祝福，所以你有一个把握将来会有个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不是因为做多大做得怎么样，是因为你知道你坐在神的心当中，神的公义透过你所做的能够彰显出来。为这个我们要感谢主，也为这个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守住我们所信的道，不仅是那个所谓的道的本身，那个知识，那个内容，是道的源头，就是神自己。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里面一起来操练。我们去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我的主啊，神在这里仰望，求你带领我，把我们带在新的当中，带领我，带领我的弟兄姊妹，带领着教会，带领着百姓来，能够进到新的里面。主啊，我真是说，你必兴旺，我必衰，而带领我们向前。我要成为一个得到冠冕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天天遇见的人。要这样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你可以用来成为别人蒙福的人。感谢你，感谢赞美， 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向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啊，主，我们在说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主，我们再次说我们定要跟从你，我们定要紧紧跟从你。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这样的立下心的时候，你会带领我们打完这个仗，跑完这段路，因为你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你是我们信心的力量。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这一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